好，我们继续哈，请翻到37。或有众生无自自利，应于广论而得解。那么这是第三种人。第一种是佛在世的时候，连经都不需要；第二种是只要看经，无论是广经，无论是略经，看经，他连论都不需要。现在第三种人，经看不懂，所以呢，这个希望看论，或者啊，那么应于广论而得解者，就是说这个大部头的这个论述。我看他的解释，第三种是能广论物，其实是能一啊，加个一比较一，这个广论而物，为善根自利，浅薄自众生。他这个浅薄是于经不解啊，这个浅薄是经看不懂，所以称它叫做浅薄。但是这一种的人，他喜欢的是广论，应学广论，使知法义。既然喜欢广论，就不需要这一部论。这一部论是略论，它的文字不多，很少，所以能够看广论而能够解的，也不需要这一部大乘起行论。好，接着看，亦有众生复以广论闻多为烦，心要总持，少闻而摄多意，难取解者。这个繁是繁杂，可以跟这个字可以相通的。总持，少闻而摄多意，摄就是收摄。广论，闻多，篇幅太大。例如瑜伽师地论啊，在大正藏第30册啊，有100卷。大智度论在大正藏第25册啊，也有100卷。所以有智亦难言喜，太大啊，部头太大。那么所以这些人呢啊，他没有办法去读那么大部头的著作，所以有这种心要少闻，总持多义之众生，则此论一少闻摄百部大圣经义。前面我们说过了啊，在《释摩诃言论》卷一有列出这个100部经的名字。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超过了吧？啊，《释摩诃言论》卷一啊，若以少时习之，这一部论要学习的话呢，花的时间是很少的，不过也不容易的啊。如果花很少的时间看一遍的话，实在是里面的道理啊，要想能够这个完全通晓了解是有困难，因为他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深。对吧？100部经的这个精华的部分，写成这么少的文字，所以读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他这里讲是以少时啊，是跟那个瑜伽师地论啊，跟那个大智度论啊来做对比，时间就少很多，并不是说哎，反正没几个字嘛，啊，一天就把它看完了，一天看完了一定是不多。
所以很少的时间来学习，即能得百部经义，一百部经的这个道理，何惮而不畏？惮就是畏惧，害怕。为什么畏惧他而不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么便宜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好，如上三物，上面就是余基啊，就是这一部论以外的根基。三种人：遇佛闻广经，广经闻略经，就是闻广略经，这是第二种，对吧？第一种是遇佛，就是遇到了佛；第二种是去听闻广经略经；第三种人是依广论。那么跟这部论啊来比较，这种根基比较的话呢，如上三悟，他认为前面的三种人是智慧啊，都是比较高的啊，皆前生啊有智慧种子，今生方有智慧的现行，种子现行，这个都是为识的这个基本的立场。五等啊，指大多数的要学佛的人，不能够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就是指的是广经，又不能一闻千悟，指的是略经，听一句经就开悟的，像六祖大师我们也不成。既少善根，须发学心，这个学心就是学此论之心，要学这部论，机会难得。你找其他的著作啊，好处绝对没有这一部论来得多，因为这一部论是包含了一百部经的精华的部分。我前面就讲过，把佛教里面最难懂的这个真如实相，这一部论讲的最透彻，最有系统，别的著作没有那么明显，你看完了以后印象也不深的。这一部论你好好学，真的是把百部经的精华都学到了，它的好处就在这里。今生不学啊，来生更痴，那是一定的，越是不学越是愚痴。不患无善根，这个患是忧虑，忧虑啊，不必要忧虑没有善根。但患不重善根，只要这个忧虑啊，自己不能够去种善根，会有善根又怕不栽培，所以听讲此论实在是种善根之良机啊，最好的这个机会了。如法修行，即是栽培信心信根，信悟空过，这个信是希望，信就是希望，希望不要空空的把它放过啊。如是此论，唯欲总摄如来广大身法无边义故，应说此论。这是总结马明菩萨造这一部论的真正的目的，他是为了要总的收摄如来的广大以及身法。那么根据本论的内容来把它分配到这几句话里面的话呢，所以在后面啊是说，在生灭门中啊，无边义就是深广无边际，所以这一句的总结还是
指向这部论的全部的内容，重要的内容就是二门，真如门、生灭门，这两个门无边意，就是深广无边际的意思，又深又广。最后的结论是应说此论，应该要说这部论。看书记的解释，结造论一，就是总结造论的它的目的，它的意义，为欲总摄如来广大身法。如来所说的都是经，所以它括弧里面有个经，无边的义理。而本论用这个一心二门三大来总摄如来所说的这些又深又广的这些经里面的内容，以豆心要总持，豆就是引，引就是吸引的，引这些心里面爱要总持，总持就是前面讲能够摄摄，能够意持这个佛的这些教法，这些内容的，少闻而摄多义之际，那些人对前面的三种他没办法，但是呢正好他喜欢这个少闻而摄多义，这一种的根基啊是最需要这部论的，所以呢应照此论。好，我们因缘分啊就说完了，下面看第二分啊，本论的第二分就是利益分。利益分就是建立或者安立这个大纲要义，先简略的说一说这部论的大纲，这部论的要义。以说因缘分，次说利益分。书记的解释是上句啊结前，总结前面的文字，前面的因缘分啊总结，下一句呢升起后面的这个文字内容。好，现在利益分所要立的这个大纲以及要义，一开头就是讲的是摩诃眼，这部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讲的是摩诃眼。摩诃眼者总说有二种，要解释这个摩诃眼，翻成我们的话叫做大圣。总的来说呢，要利益的话呢有两种，从两方面去说明这个摩诃眼。云何为二？是哪两种呢？要说明这个摩诃眼是哪两种呢？一则法，二则义。那么先看看这个参考资料，是窥基大师的著作。窥基大师各位知道吧，是玄奘大师的得意弟子，他是唯识宗的这个等于是创始的。那么他在这部著作里面，他谈到这一段文字，一切法中啊略有二种，所有的每一法都可以分成两种。哪两种呢？一则一是体。为什么要这么分？我个人认为印度啊他们写这种的这个著作，他们要说明的时候呢用的这个文章的题材啊是用这样的方式，先把主题
要举出来，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来详细的说明，是一种作文的一种题材，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先举出法体，再把它的差别啊，种种的这个内容，差别的内容再加以详细的说明，他们是这样子的，让看的人先看这个法体，就大概的把这个主要的啊大纲啊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把握住了。你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写文章的人啊，你要讲的是主要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主题已经是宣布出来啊，这个体啊是主要的，让你一个概念很清楚，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啊，认清这一个目标。然后再去详细的加以解释，这是第二个叫做义。他举例，且如五蕴，五蕴我们都知道，色受想行识，对不对？色等是体，你举出这五个名字，就已经把它的体已经标记出来，先举出来，招牌已经先打出来。然后呢，这个五蕴有漏的五蕴啊，我们三界以内的众生的五蕴都是有漏的。那么到了这个四加行位啊，暖顶忍是第一，叫做四加行，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这个身份地位的时候呢，他到了不退的时候呢，是善五蕴，已经是善的五蕴啊。如果我们是人道的话呢，我们有时候恶，有时候善。三恶道的众生那就不用说了，他的五蕴跟他的本质就不一样。到了这个出国以上的话呢，是无漏的五蕴，已经是无漏。所以他说，本身我们举出色受想行识这五个啊招牌打出来的时候呢，是表达他的体性，他的本质是什么东西。色蕴代表是什么？五根六尘，对吧？受蕴是什么呢？受心所。想蕴是什么呢？想心所。行蕴是什么呢？是七十三法，对吧？上一次没说过啊，我们在研讨课的时候讲的啊，就是四十九个心所，去掉了受跟想，剩下来的四十九个心所。再加上24个不相应，总共73法叫做行运。事运是什么呢？8个事，它的体就是这个，它的本体就是这个。结果再详细的加以说明啊，有漏啦，无漏啦，哪些是属于善的啦，哪些是属于恶的啦，详细的加以解释的话呢，这个就是义，详细的内容差别义。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是一种作文的一种题材，它就是习惯于先把主体先说明，主体是什么，五蕴的主体是什么啊，色蕴是11个，对吧？先把它说明，受是什么，领纳前景，领纳现前的境界，想是什么，取向，这些都是他的体。真正的他的意，有漏啦无漏啦，他的业用所产生的种种的这个结果等等的后续的那些差别意，这个就是意。我们看到起行论的时候，一则法，二则义，一看就昏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写法。其实是我觉得是他们作文的一种题材，表达的一种方式，先举出这个摩诃言的法体，它的特性，它的本质是什么，最后才讲这个摩诃言的它的真正的作用义，也就是它后续的差别的内容。当然我们本论要重要的
是指的是三大，就是它的意用，或者讲业用。前面是讲性体，后面是讲业用。在本论讲一则法，二则一，所以各位看到了，不要认为哎这个很难懂，没什么难懂，它只是一种作文的方法。他们在写作的过程中间，他们习惯于用这样的一种格式，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表达。先举出来一个主体，然后再加以详细的说明，只是这样而已。一则法，二则一，就是这个。那么在英明里面，常常会用到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名称很多，一则法，法又称之为自性，义又称之为差别。如果不讲法义的话，用这个自性，一则自性，二则差别，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先讲某一个法的某一个名词的自性是什么，最后后面才来解释它的差别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则法，二则义，就是这个意思。英明里面用的最多，英明学里面，英明很不好懂，所以在这个地方本论讲的一则法指的是法体。什么的法体？摩诃言的法体。摩诃言翻成我们的话叫大圣，大圣法体。二则一讲的就是摩诃言的三大，叫体大、相大、用大。我们看论文，所言法者，法就是法体啊，为众生心，四心当然是指的是众生心啊，色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能够显示摩诃言的前面第二条的义，也就是能够显示摩诃言的三大之义。我们把它加上三大之义，跟后面的这个四十一页的所言义则，则有三种，就是三大。依于此心，就是摩诃言所讲的，它的法体是众生心。依于这个众生心，能够显示摩诃言的三大之义。要依了众生心，才能够显示三大之义。在这里面，我们先要解释什么叫做众生。众生的得名，我们先举第一种解释。根据《大智度论》的说法，但无众合合故，强名为众生。各位要晓得，这个《大智度论》的五众就是五蕴，也称之为五音。这个色色相行识啊，在《大智度论》里面称之为五众。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那么像玄奘大师以前的这些翻译家翻成五阴，对吧？阴阳的阴啊，翻成五阴。到了玄奘大师的时候，他就翻译成五蕴。他本身的含义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个蕴啊，是集聚在一起的意思啊。阴的话呢，有一点好像能够把它阴，就是遮盖住的意思，覆盖住，把我们的清净心啊能够覆盖住的。那么众的话呢，当然是指的是众多的这个东西的集合啊。所以翻译家本身年代不同啊，个人的翻译呢，翻成我们的这个汉文呢，中文呢是有一些不同的。那么众生这个名词在大智度论的翻译就是五蕴的和合，五蕴的众缘和合叫做众生。
另外一种呢，像俱舍论、光寂等等的，他们的讲法呢，是指的是啊生生不已，就是一生一生的不啊生生不已。换句话说，投胎受报啊，永远是没完没了，不已就是不停的，不停止的，一生一生的投胎受报，没完没了。这个叫众生，所以另外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做，翻成我们的话叫做速取趣，这是梵语啊，梵文的梵音啊，卜特伽罗，翻成我们的这个汉文的意思就是速取趣，不断不断的去取着在五趣啊，这个。一般我们用六道或者用五趣都可以把阿修罗啊，把它配到那个天人鬼畜里面，对吧？阿修罗道把它分配到天道、人道、鬼道、畜生道啊，这四道里面都有阿修罗，把它分配进去的话呢，变成五趣啊，就是不断不断的取着这个五趣，生生不息。所以众生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众缘和合而生，就是五蕴，五蕴和合；另外一个呢是生生不已，所以叫做众生。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数记的解释，前面讲一则法，二则一，那么现在这一段的论文呢，是一的这个法这个名字来辨别这个法的它的相状，到底这个法讲的是什么啊？所以是先依这个法的名词啊，来辨这个法的相状。第一句先把它举出这个法，为这一句就是第二句啊，这一句呢是解释这个法，到底这个法体是什么呢？就是众生心。他这里讲众生通于十法界，可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两种众生的定义啊，这里面没有佛，只有九法界的众生。也可能一般呢、啊，尤其本论讲的众生呢，他都是就是带着这个杂染。他说众生通于十法界，但是呢佛啊是究竟众生，所以究竟众生即非众生，他是这样子说。慈州大师的意思，佛是究竟众生，所以呢不在这个我们本论所讨论的这个众生的范围里面，即非众生。如弥陀佛、顿现白鹤、孔雀等，在《阿弥陀经》里面都有，对吧？是吧？有没有诵《阿弥陀经》的时候，里面都有白鹤、孔雀啊、迦陵频伽啊、共鸣之鸟啊等等的，有这些三恶道的、畜生道的众生，对不对？乃至于啊，极乐世界也有水类化身。可是呢，经文本身就告诉我们，那个不是罪报所生的哦，那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哦。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的这个名称，怎么会有三恶道的众生呢？没有，只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变化所做。所以在啊那里没有畜生道的三恶道的众生啊，白鹤、孔雀等等的是畜生道的众生。但是呢，极乐世界是没有三恶道众生的，乃至于水类化身啊，尔时皆非白鹤、孔雀等众生。其实不是，极乐世界是没有的。七趣众生，则诸趣受生。七趣啊，是六道的众生，再加一个神仙趣，神仙趣。那么这个是根据楞严经啊，楞严经卷九啊， 楞严经卷九讲七趣啊，多了一个神仙趣，诸趣受身，种类受身谓之众生。这个种类呢，一共有十二类啊，所以他说这里讲种类受身谓之众生，皆随业一生一生的显现。刚刚不是讲了数取趣，生生不已。所以呢，随着我们自己所造的业，一生一生的这个投胎受报，这是众生的意思，其中的一种。又五阴合合曰众生，五阴合合众生，就像刚刚大智度论所这个讲的，大智度论卷三十一所讲的。所以有两种这个定义讲这个众生啊，一种就是一生一生的显现，第二种就是五阴合合叫做众生，众缘合合而生。三圣亦不离五阴，这是无漏的五阴。我们三界以内啊，六道也好，七趣也好，都是有漏的五阴。五阴非一，一共有五个啊，所以叫做众。故五阴的众生啊，通于九界、九法界。九法界三种是圣人，六种是凡夫，对吧？啊，六道的凡夫，再加上啊罗汉、辟支佛、菩萨，九法界的众生。经说九界众生心，名为法体，摩诃言的法体，九界的众生心。这些文字是根据应顺导师的《大圣起行论讲记》，应顺导师啊，所以本论所讲的众生心啊，它的特质啊，它的特点就是真妄合合。众生心，这个众生心的特质啊，就是真妄合合，既有真如的功德性，又是充满了杂染的生灭的这种染污的这种过世。所以这里所讲的众生有一毫不觉存在，假如只是剩下一毫的不觉，那是等觉菩萨了，对不对？他还是众生，只剩下一点点一点点的最这个微细的不觉，一毫的不觉，那一定是实地菩萨、等觉菩萨，他还是众生。完全成佛了以后，杂染的东西完全没有，全部纯净，他的心完全纯净，一点染污都没有了，他就不叫众生。所以在我们课本上面啊，慈哲大师说，佛是究竟众生，究竟众生即非众生，后面的即非众生就是那个带的有杂染的，就不是那些带的有杂染的众生。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称佛叫做尊极众生，尊极众生啊，在摩子观里面他称佛是尊极众生。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众生心啊弄清楚，它既带的有真如的无边功德性，无边的功德性是讲的具体一点，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带的有无边的这种功德性，带的有功德性。性是什么意思？性就是不改的意思，对不对？不会改变的。这种的特性生来就有，带着有这种的功德性，与生俱来的。 因缘成熟，或者根据本论讲的啊，清净的法去熏这个染无的这个无明，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始觉智，智慧的智，开始的始，始觉智，于是乎就向上啊，越来越朝这个目标前进，修行的这条路前进，这个时候的功德性就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你一直是随顺的这个无明不觉啊，杂染的这一方面去让它这个发动，而真如呢被这个遮盖啊，这样子的话呢，一直造很多的过失，那么在六道里面就是生生不已。这两种在众生心当中，这两种特质在众生的心当中，九法界的众生心当中都具足，全部具足。所以本论所讲的众生心指的就是这个九法界的这些众生心。经说九界众生心名为法，也就是法体，前面一则法，二则义，也就是法的本体。法这个字啊，有鬼词二义。我们通常什么叫做法，有两个意思。在这些啊印度的这些著作啊，佛教的著作，或者是我们的祖师大德们的翻译也好，这个自己的著作也好，谈到这个法的话呢，多半是用这两条去解释这个法。宇宙无量无边法，或者八万四千法，每一法啊，只要是法的话呢，一举出来它就有两个这个特质。第一个是它是任持自性，任是堪能的意思，或者有的地方就讲能持自性，这个能堪能保持自己的特性，这个法能够升起鬼则，鬼则鬼生啊，就是鬼则能够升起，误解这个误啊，就是众生，这个误指的就是众生，让众生能够理解。所以有的地方用鬼生他解误啊，直接就写成他，这个任呢有写成能的，任持自性啊，写能持自性也可以。什么叫做法，它的定义就是这两条，能够保持自己的特性，能够升起鬼则，令他理解了解，用这样抽象的这个解释去解释这个法字。法者体也，前面讲义者差别之用也。这个他们写文章啊，他们喜欢用这一种的这个格式啊，这一种的这个方式去表达。我们很不习惯，我们写文章没有这么样子严谨的这种格式的，对不对？他们喜欢这样子啊，先举出法体，再举出这些差别，这些内容，而且这个法体一举出来，你就对这个他所要叙述的东西啊，已经开始产生这个啊，因为他的自信啊什么了你都知道，然后呢他的规则等等的，我们人往往都是这样的，与生俱来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学校里面受教育，有很多东西是人家强加给我们，我们就认为它天经地义，绝对不可以再改变。鬼神误解也是这个这样子生出来的，说这个东西是白的，我如果说黑的，你一定跟我这个真的不得了了，对不对？怎么是黑的？明明是白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个白这个名字是大家所自己规定，人所定的。当初如果这个颜色叫做黑，我们就接受它叫做黑；有人叫做白，我就跟他要抬杠。所以很多东西在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就接受了这种概念了，接受了以后就很难改。先入为主， 人都是这样。那么现在为了要把自己的这个所要这个宣说的这些内容告诉大家，让大家能够了解能够遵守，所以呢用这样的方式去这个协作去讲解，一者法二者义，一者自信二者差别。法这个字它的解释就是这样，认知自信鬼生误解叫做法。你举任何一法它都有这两个这个特征。所以呢法有鬼持二义，鬼就是鬼生误解，持就是能持自信，这认持自信。一，第一个鬼就是规矩法则，如同火车的轨道，学佛人不离此法，如同车啊，就不能离开轨道，一定要在一定的这个法则之下去修行。比如学佛人，你一定要遵守这个戒定慧，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对不对？虽然讲这个是勤习沙门的该做的事，可是我们在家人学佛也是要这样子啊，这是个一条规则，对不对？要修戒定慧，如果不修戒定慧就不是佛法。如果说离了戒定慧这个规则，说另有佛法，那都是骗人，对不对？出轨了吗？这个戒定慧是佛法的轨啊，轨道不能离开的。有人这个天花乱坠，这个花言巧语说了很多，然后叫你跟着他去信他的那一套，结果呢他是出了这个规则以外的，那是出轨了，那不是佛法。所以车如车不离轨道，这个轨道就是戒定慧，故曰鬼生误解。那么假如是解门呢，解门就是缘起性空啊，对吧？缘起性空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理解的内容啊。第二个是能持的意思啊，就是能持自信啊，他这里写的也是认持自信，就是堪能保持自体的特性。众生的真妄和合，刚刚讲众生心啊是真妄和合，对不对？具足真如的功德性，以及具足这个生灭的这种杂染性杂染心啊，所以是真妄和合才是九法界的众生心啊。所以众生的真妄和合之赖也是心，那么这个就是跟唯识中的不同了啊。唯识中的阿赖耶是虚妄唯识，我们现在这部论讲的阿赖耶是就是我们的众生心，这里面是真妄和合的。虽在地狱，在地狱里面受苦哦，一日一夜要经历万时万生哦，亦不失自信。这个自信就指的是真如的功德性，不会失去的。大般涅槃经里面也讲，就是说一禅体也不会失去佛性，就断了善根的人一禅体也不失去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功德性。连地狱众生一日一夜经历万死万生的人也不失去真如啊，他的功德性，况于五道以及三圣。所以呢九法界的众生连地狱众生都不会失去，那其他的五道其他的三圣的圣者怎么会失去呢？所以况于五道三圣夫。非众生能持，这是九法界的众生，所以我们可以添上非九界众生能持自信，赖也心
本自能持耳，他本身就能够执持这个真妄和合的自性，也就是其中含有真如的功德性，也就是成佛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佛性。其他的八法界的众生更是不用说，地狱道的众生他都具足这个佛性。倘心不持性，也就是倘然众生心不能够持保持这个自性，则无能证此性而成佛者。哪里还有人能够证得这个性而成佛呢？学者知此自性不失，如果能够知道这个自性是不会失去的，就产生了信心，乃可称性而性结行证。有了信心以后，可以契合这个自性而循这个次序，先是性，然后再解，然后再呢行，然后再证。那么菩萨的阶位呢，也是根据这个次第的，十性位、十解位就是十住位，十行位再加十回向，含在十行里面。那么证，证得这个初地以上，就是分证位。所以性结行证呢，也是菩萨的阶位。不复己灵，灵啊，是指的是灵性，天性的聪明啊，叫做灵。现在我们本论这个灵，指的是本具的佛性。我们就上午就讲到这里啊，下午再开始。